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啊，因为为大家邀请到几位非常棒的嘉宾啊。第一位呢是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查老师，查老师今天带来一个精彩的话题，叫做安心、专心、全心全意追求愿望、实现梦想。就是我们只要安心，然后我们专心，我们全心全意的生活，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所想要的那种幸福快乐的好生活啊，好玩好奇的好人生啊。那么查老师之外呢，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听众朋友，这两位听众朋友呢都是长期收听查老师的课程的朋友啊。那么比方说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听众朋友啊。阿康他是一位画家，那么查老师对他有很多的鼓励，那么待会我们就可以请阿康跟查老师谈一谈他的这个现在绘画的进程啊。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旭言，旭言是一位非常聪明伶俐反应快，而且呢在各方面的学习方面啊，都非常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灵敏的感应能力，所以今天邀请他来大家一起聊天。查老师好，旭言好，阿康好，大家好，请问大家听得到吗？是
旭言好，可是有点杂音，杂音蛮大的。
是查老师，您刚刚听得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
听得到你说。
好好好，那么好，那我们就，我不说话的时候我就把麦克风关掉，就不会有这种杂音。三位说话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有杂音的。那么查老师，谢谢您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话题。那么请查老师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您的主旨好吗？
好的。我想对每个人来讲，你有创造力，能够把你的才能展现出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无法展现你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才华的话，那么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创造丰富。那如果你要展现你的才华，我们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是借着父母亲借着家庭提供我们安全感，提供我们专注，所以我们是在很早的幼年时候呢，去学到父母亲以及家庭当中的这些信念系统，然后呢，当这些信念系统学到一个成熟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展开了，我们自己另外的一种创造的方向。所以整个创造的过程呢，它其实是由内而外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所知道的事情，通常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创造，因为呢，你所知道的事情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呢，大部分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所以谈到创造力，必然是谈到灵感的层面，谈到目前并不存在于目前的生活的领域当中的这些事情。那么要怎么样把灵感的层面的这些非常有用的这些才华才能呢，把它引过来呢，它必须要透过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能够真的让你很安心，因为你安心之后你才能够很专注，而当你很专注的时候又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梦想去采取行动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来实现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可能性。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啦，我想大家都知道爱迪生。那么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有人说是试了6000多种的材料，有人呢说7000多种，甚至有人说8000多种，但总而言之绝对不是100-200种。也就是说爱迪生他可能对电灯这样的一个主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然后呢，他必须在一种很专注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够把所有跟他所要发展发明的这个主题呢有关的事情呢，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去 试验他所要得到的结果。因此呢，经过了6000种、7000种、8000种的这个试验之后，他终于发明了电灯。那当然，如果以现在的电灯的技术，哈、啊，比方说什么现在的一些新的电灯的耗损功率跟以前的电灯来比的话，现在当然是好很多了。可是在早年还没有电灯的时候呢，这其实就是一种创建的。那么所有的创建都不存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当中，所以才叫创建。那么创建既然不存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必须是从灵感那个层面才能够取得。那怎么样能够取得灵感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了。必须要你非常的全心全意的专注在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愿望当之下，然后呢，你必须要相当的专注。那在专注的过程，最阻碍专注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试了几次之后，然后觉得失败了，然后呢就觉得似乎没有新的展望了，就放弃了嘛。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阻碍我们创作的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专注的来试验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好，所以做创作工作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必须是自由的。什么是自由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么假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是说你有强烈的责任感，觉得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才能够达成某种愿望，而不是出于一种兴趣、出于一种爱、出于一种没有受阻的想法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你的创作工作多少都是会受阻碍的。所以常常有人在讲啊，如果你觉得你必须以什么什么规则、定力或者是借力啊，把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策略，然后锁在那个范围之内永远不动的话呢，那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它也是变成一种限制性的。总而言之，自发性一定来自非物质的现象，也就是不是自我的这一端。那么你在使用你的创造才能的时候，通常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它必须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如果有人在教一些怎么样去发展创造力的方法的话，你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创造力的方法都是在试图的打破原来似乎有规则、有界限的这个部分。比方说脑力激荡术好了，脑力激荡术就是把你的想法跟判断把它分开来，你尽可能的想到什么就尽量的把它想出来。当想法不断的出来之后呢，你会从这个想法当中呢，会有一些新的感觉、新的看法，然后呢，这个新的看法呢，它会慢慢组织成一个实用的东西。所以在之前我也曾经提过，如果要做创造性工作的话，通常蛮鼓励每个人呢，尽可能的去思考哈，你去思考看有什么跟之前的想法有所不同的那些创建，因为有了创建之后，累积到一个程度，刚开始可能那些创建一点意义都没有，或根本一点都不实用。可是你在累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思想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没有受到阻碍。那越没有受到阻碍，越不是用自我去控制的情况之下，不是在头脑端在创造新的想法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好奇、好玩，而且呢，常常会想出有的时候气死人的一些观念。所以我是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做创作，那么有四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完全接受你自己。也就是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你就把它想成那个就是你创作的基础。你也许有困难，也许你有压力，但是在有压力或有困难的情况之下，它正是你可以去创作的一个基础，因为你要解决问题嘛。所以如果完全接受自己，那么就站在于你跟你的灵感层面能接触的一个条件。那如果你不接受你自己，你一直想打舞台，一直想改变命运，一直想要好像跳开现在的麻烦，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进入思考，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呢，让自己绝对的放心，绝对的安心。因为如果你不安心不放心的话，那么你的思想就没有办法自由，而且你的思想呢是有负载的，也就是你在担心其他事情。一旦你在担心其他事情，你就没有办法专心了。所以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先让自己是处在一种安心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当你安心之后，你会很自然的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专心的状态，或者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一种处在心流的状态。那么当你能够专心能够安心之后呢，你必须持之以恒，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爱迪生的那个例子，他就算失败了，就算失败了5000次6000次，甚至在成功的前一刻也许就5999次好了，他还是失败啊，可是他专注在他自己的梦想中，专注在自己的愿望里头，他全心全意的在自己的这种意识的焦点之下的话，自然而然呢，它会形成一种漩涡，一种收集信息的漩涡。你会不自觉的跟相关的信息呢，会产生一种连结。那所以，我们一般的朋友呢，我们也许就是比如说你工作，你可能就是用你的劳力或用你的时间去换金钱，但也许你想到的是说，我就算想到好的想法，或者是对这个团体这个公司有所贡献的话，那也是他们的啊，也不是我的啊。可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你永远在想我如何的把我现在的环境当作是我的创作舞台，我永远在想我怎么利用现在的情况让我的思维的灵敏度联合度能够更好。因此呢，你不管到哪里你都有非常好的想法，而且也可以说充满的乐趣啊，充满的创造，充满的随时都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你的生活就永远在变化，永远有新的东西，永远有注入新的条件。好，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呢，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本身就是在追求生活的一种点点滴滴的快乐。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晓得丁山你怎么想，不晓得戏人怎么说。
是啊，就是查老师的生活就完全是照查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就是充满了创造力，每天都有新花样，连烧饭也每一道菜跟上一次都不一样，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先介绍我们两位听众朋友，一位是旭言，旭言您好。
丁山老师好，查老师好。
我不是老师，我是同学。那么阿康好。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荣幸被邀请过来，因为就是我是跟查老师学创造宝典的嘛。
是。旭言，我有个问题请问你啊。你在刚开始还没有学习身心灵那么多的时候，你听到查老师的课程啊，你那个时候就能够完全听得懂查老师说的内容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其实无数次跟其他的就是对其他伙伴有分享过，我为什么就是对查老师的这个，我听到查老师的课的时候，我就会很兴奋，我现在回头来看啊，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我就完全听懂了就是查老师他说的所有内容，我只能说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哎，这位老师讲的真不错啊，真的是好高兴。而且我是无意间被在一个群组里面被其他伙伴给分享的，然后我无意就是听到以后呢，我一般是很少主动去加别人哈，就是加好友，但是我那个我还是没有忍住，我就去找他，我说请问一下这位老师的课在哪里能听。所以是这样，然后我就接触上，然后他也很高兴分享给我，然后呢我在听的那个过程哈，我觉得我是听到了，我觉得我是听到了，哎，我因为这个查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内容真的太好了，他怎么能讲的这么好，就是会有这种感受。但是现在我最近又在重新回听以前的课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 哎，我以前也没听到啊，或者是我没有，当时我没有理解到那一层意思，所以查老师的课也是每次听都会有新的收获。
是是，我们听不到我们心里没有的东西，可是渐渐的，当我们某部分的意识，哎，产生了以后，就会越来越了解情况是怎么回事，然后越来越听得懂一些跟我们的生命其实息息相关的内容，哈。是，非常谢谢序言，
是
那
的，
么是。
是的，我借用常老师，我曾经听常老师分享过的一点来说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记得常老师曾经说，就像我们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很清楚，大概这个意涵就是，就像我们登山一样的，就是你越登高一点的话，你就看到的更多一点。就听查老师的，分享啊，听查老师的这些，音频，我觉得给到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嗯。
是，很棒，很棒。那么，我们稍待一会儿呢，再继续更多的序言和查老师的讨论哦。那么，现在我想邀请阿康跟听众朋友们问个好。阿康您好，阿康，是，
我上来了。好的，蓝天老师好，查老师好，居然好，
我好。
听众朋友们好啊，对，今天很高兴接受蓝天老师的邀请，很期待和大家一起讨论关于热情、创造力、灵感这个话题，我是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谢谢。
是，在这儿大家称呼我丁山就好，我不是老师，我是同学。那么，非常棒，我觉得学习真的很快乐。我觉得我会是一个终生学习者，因为学习带来的快乐是无可取代的。那么，阿康，你听查老师的课程跟你自己的生活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关联吗？你感觉到？
哎呀，
听到查老师，认识查老师之前，听查老师的课程之前，与听查老师的课程之后，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有的，我特别想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我的经历吧。我是个自由职业者，我跟我媳妇儿两个的话，我们俩都是宅在家里头画画，这么画画将近都20年了，但是的话，有个问题的话，在没接触到这个灵性资料和查老师的这课程之前的话，我这个创作其实是一个自由状态，就是一种没有找到，没有解决我的一些困惑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经常的话，一跑步的时候我就有灵感，但是好像平时待在家里头的话就没有灵感。哎，我在想这个灵感是怎么回事儿？我很好奇这个创造力是怎么来的，然后那时候的话，我就找了很多的这样的资料吧，比如说那个德波诺那个叫做就是德诺的那个六顶思考帽，另外对，还有那个博赞的那个思维导图，另外还有一些日本人编的一些创意的这个课程那个书，但当时我看的话，他们都是讲这个形而下的。那他在解决我最基本的困惑这方面，我得不到一个很究竟的这个就是一种方案，或者说一种解释的方法。后来的话，我就接触到这个赛斯资料，我就特别喜欢。但是的话，这方面的话，就是我大概听了5、6本书吧，但是好像这方面的话，虽然说我听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好像对我的创作帮助不是很大，就是那时候的话，因为还是有点听不懂嘛，然后呢，直到我听到了查老师这方面的课程，在线上呢，他的这个讲座，比如说他讲那个，就是偏科点，他讲那个偏科点，我觉得跟我以前听到其他老师讲那个偏科点不一样，他是说是你需要在多次元的这样的里头去和用你的频率去吸引，或者说电磁力的这种去吸引相关的灵感，这个一下子就把我好多年的这个困惑我就解决了，因为我就觉得哎，这个创造力怎么来的？原来这个创造力 或者说这个创意，我们这个层面的这样的很多发明艺术创作的这个点子，其实不来自我们这个层面，而是多次元的层面。那么你就要通过你的这方面的很强烈的热情和你的这种在空无状态下，你去吸引这样的一些灵感，然后才能获得。所以说，在这样的应用知识下的话，我就觉得我这方面的话，在创作这方面确确实获得了很大的突破。另外，查老师还在讲那个创造力，他这个一直都是他查老师，我觉得在他的课程里面一个核心点。哎，那刚好的话，我在搞艺术创作的话，我也是对创造力特别感兴趣。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就有了，我觉得对这个创造力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是这样的情况，
是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大家就自由聊天，大家随时可以跟查老师互动，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可以随时开麦说话，就说讲到这个创造力啊，我就觉得很多人都受到查老师的影响，然后阿康刚刚讲的特别的清楚。那么我们谈这个安心，我想请问两位朋友啊，你们在以前你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你们有过不安心的情况吗？
哦，那我徐岩你先讲。
你先说，因为我这边好像听这个有一点不是特别清晰。
好的行。
那你先讲。
对。是这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的话，作为我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创作有点类似于修行。这个修行的话，就是说在艺术的创作路上还要不断的修行。我这个对这个修行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修的话，就是你需要无障碍的突破你的限制性信念，然后呢，在多次元里头你去吸引这样的一些灵感出来。然后这个行的话，就是你把这个就是你获得的灵感，你给它物质化转化出来。比如说作为我来说的话，就转化为这个作品、涂鸦、漫画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回到这个安心的这个东西，就是安心的话，你必须要在一个心比较静的环境下，一个不被打扰的情况下，你才能获得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你需要进入到心理时间，然后呢，进入心流状态，然后呢，去，才能接收这方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性的通道。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安心的话，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含义的话，就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其实在创作方面我有一些有一些起伏吧，就是说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漫画作品，然后呢我突然的话我就开始想画涂鸦了，然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漫画创作的这个灵感它慢慢的好像就在消退，然后呢，我真是觉得以前的话就是比如说几个月的话，这个漫画的灵感然后就是好像是比较喷涌而出的感觉。但是我一旦的话，我这方面我就好像觉得我现在好像适合画涂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这样的这个念头一起的话，好像我平就是晚上这个获取灵感的过程，好像就这种漫画的这种创意的灵感就少了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做任何事的话，好像这个需要在一个心无旁骛的环境下，然后呢全心全意的去抓取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是，
谢谢。
您说的很清楚，就是大家各有各的体会啊。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请旭言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安心，看看旭言想到的是哪一些角度哈。然后我们就请查老师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因为我个人呢曾经就是一个非常不安心的人，我好像做什么事都觉得我好像做得不好，好像应该做另外一件事会更好一点，就经常会无法专心，因为无法安心所以无法专心。我也不晓得我是不是一个比较 比较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有这个 attention deficit， 就是这个过动症的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我常常不安心，那我怎么样能够把心安下来，我是觉得聆听查老师的课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对这个问题很好奇。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身边多多少少总会有些人不是那么容易安心的，因此也不那么容易专心，那么不能够安心不能够专心，当然就更难全心全意的去追求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梦想啊。所以很有意思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儿在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再为大家继续的进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聆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三位精彩的嘉宾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还有旭言和阿康两位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请旭言聊一聊你在安心这一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丁山老师那边能不能听到。
不好意思，我听得到，我刚刚麦克风没有控制好，所以可能各位听我的声音刚刚可能是没有听到。我是说我们请旭言能够。
就是关于安心这件事情的。
是。
我是这样的感觉哈，我对我自己感觉，譬如说我就拿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这个丁山老师来邀请我说，想邀请我去参加这一次访谈做嘉宾，然后我其实是有一点紧张，可能这个紧张吧，就是后来我自己觉察了一下，我发现我可能是担心，我说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然后会不会把这个电台节目吧，就是影响到电台节目的正常录制呢，就会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内心其实就有一点点的不安。后来我想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够信任自己就是这里面就是像前面查老师有提到几点，就是说第一点是要接受自己，然后接受自己的情况下，其实你这个就第二点就是要那个绝对的安心嘛，然后当你这样的话，你就处在一个就是那种内心是处于一种自由的那种状态。而我的话，像这样一件事的话，我会觉得我有点不安，就是有点心不安嘛，就是因为我对自己没有就是那么强的一个信心。那在我过去的事情经历里面，我自己感受到的是有一些事情上面我是比较安心的，就是有信心嘛，因为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然后有很多部分呢是不够有信心，所以呢就是就会感受到那种有时候就不够安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听查老师这个分享呢，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然后不断的去觉察自己这个部分，然后去看到自己的在经历一些事情，面对人事物的时候，我内心的那种对自己的不自信和就是而产生那种恐惧主要是在看到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我现在还在学习中所以借此机会我特别感谢查老师。我大概就分享这些。
很棒很棒。我就感觉到旭言不断的在非常棒的成长。
我刚才听到旭言在讲的，其实给我一个启发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外在自我它只是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一个整体的一个小小的画面，这时候的话，其实在内在的话，它其实有更大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各种事件的安排的话，它有更大的计划。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信任那个内在的这样的一种说的话，就会处在这种当下的这种状态，处在临在的状态，会比较笃定一些。这是我刚才的一点想法，我分享一下，谢谢。
很棒。那么查老师， 您对于，我相信您在当老师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人跟查老师提到，就是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或者整个的情感基调、生命的一个背景音乐里面都有很多的不安心啊。那么您在这一方面可以多讲一点吗？查老师。
是我们提到接受自己，安心专心，然后全心全意的在自己的愿望上。其实他在这四个步骤和四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就好像你的手指印一样啊，你跟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本身是有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才能才华。那么看所有这些非常有创造力的人，或者是非常出色表现的人啊，不管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的莫扎特也好，米开朗基罗好，或者是达文西，或者是之前提到的那个叫做什么，类似像猫王好，他们这些，对，他们在做创造性的工作，通常他们都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并不是他们创作的，他们只不过是听到这些信息，得到这些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用他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接收信息能表达出来，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接收到信息，无法去表达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说，首先至少你要对自己的特质你能够了解，能够清楚，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特质，那对什么事情有很大的兴趣，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比较容易去了解自己在哪一方面能够去比较容易去接受所谓的灵感方面的信息了，所以必须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情感，了解自己是谁，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然后在某一方面你怎么样跟别人是与众不同的。当你开始了解自己之后，你就知道你其实就好像手指印一样，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首先不接受自己的话，那么你连基本上你能够去表达的那个部分呢，你就无法好好的表达。我们在昨天的讨论的时候呢，我也提到一个观点哦，就是说如果紫罗兰在问自己为什么不是葡萄的话，那多少有一点傻，因为紫罗兰你就是紫罗兰了，你为什么需要是葡萄呢？那你怎么变成葡萄？你也没有办法变成葡萄。那所以每个人呢，你有你自己的天赋才能，那么你在自己的天赋才能去发展好，去收集信息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自然而然的话跟你的灵感的层面以及你的创作性的工作上就会比较顺利，而且很容易得到，因为这跟你的兴趣也有关系，跟你的快乐也有关系，跟你生命中的那种就是说让你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的这个部分也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当我们在自己的范围能够去发展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把自己发展的淋漓尽致。可是创造性的工作有的时候不只是自己的才能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跟自己才能之外的，就好像我刚才提到一个孩子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可能跟父母亲会有在信念上，在很多的想法上会蛮接近的，所以我们会说你在身体上有父母亲的 DNA， 在精神上你有父母亲的这些想法。可是到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孩子当他这方面满足之后，他一定会希望把自己跟父母亲不同的部分充分的表达出来，所以才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叛逆期，然后呢在自己的范围能够以他被允许自由的方式引导出他自己的一些新的观点。因为再怎么样你在发展你自己的时候，一定会带给你满足，带给你理解，带给你兴奋，带给你发现，跟带给你快乐。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想一想看齁，为什么你需要接受自己？因为你才能够知道哪些是跟你自己去创作的部分是有关的。为什么你需要安心？因为在安心的情况之下，你才有可能把跟你 相关的信息跟你的信念跟你的一些特质有关的部分引导进来。那为什么需要专心呢？因为当专心的时候，当你放松专心之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跟你相近的部分呢，你可以做一种类似像可能性场的这个相关联，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主题上有相关的话，因为你是在一种非常放松的情况，而你的信念之外的其他的信念，它会慢慢的跟你的信念结合，会涌进来，然后会结合，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电脑的 AI 那种情况。就是说为什么 AI 会那么厉害，因为有很多人不断输入一些资料，而 AI 呢是透过电脑网络去搜寻这些相关的部分，然后组织成看似有用的一些信息。好，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功能。那其实灵感的层面也是一样，就是说你现有的才能，你现有的个性特征啊，它也许透过一种放松跟沉淀又专注的情况之下呢，它会在一个信息场当中，类似像搜寻的情况哈，会去收集很多的信息。那这个的话，你平常如果有在练习的话，又专注在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梦想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很容易会形成，一旦碰到一件事情，你就好多好多的想法会出现。我最近出去旅行啊，那谈到说这种可能性跟广泛性哦，有的时候也让这些导游哈很头痛。那导游在介绍说，哎呀，这个以前的苏武啊，他就在北海牧羊啊，那么北海牧羊的时候呢，这些东龙都给他的是公羊。我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是母羊。他说没有啊，历史书上是写公羊啊。我说，这个导游，我唱一首歌给你听，你听听看就知道是公羊还是母羊。他说好啊，你唱啊。我说苏武牧羊北海边，请问是公羊还是母羊？我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这是茶室的茶老师独特的幽默感。苏武牧羊北海边嘛，
我不是在跟他争公羊母羊啊，我只是说有些信息哈，它就是类似像一个频谱，一个各方向的搜寻啊，你会在很有趣，而且也经常会以一种多少游戏心，甚至是蛮快乐的方式，在表达你对信息的收取啊。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讲说，其实我在跟你开玩笑，不过呢，如果你看过Jurassic Park 你就会知道，就是你把很多的公的或母的恐龙，
侏罗纪公园，
它其实自己会变性的，它的 DNA 会变性，因为自然界它自然而然会安排所有的平衡嘛。你挖了一个水池，你没有放下鱼苗，可能到一阵子它里头也有虾啊，就好像你看那是什么很高的山上，怎么有可能会把有人把鱼苗带到山上去放呢？但是山上的什么天池啊，它仍然有鱼啊，是不是？贝加尔湖有虾，有能够进入1700公尺的那种叫做游鱼啊，好，游子的鱼啊，像这种的话，就是有一个环境，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跟这个环境相关的这些创作品。那么，假如我们能够让自己心不要那么样的紧张，能够放松，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秘诀，就是说自己的这种操作哈，尽可能放松。如果你的自我的放松到一个程度了，你就不会只用自己的信念去阻止你的创造性的工作。通常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创作？为什么必须要经过刚才讲的这种先接受，然后慢慢安心专心，然后全心全意的在自己的愿望里头？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是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会产生一个内在信息或灵感信息的流动的阻碍，你不会去阻碍你已经到来你脑袋中的这些信息。而且呢，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一种限制，自然而然你会很容易的去接触各方面的各方向的这种资料，而当资料来的时候，你会直接的去辨识到哪些部分呢，对我们来讲是会相当有用而且可以使用的。所以很多在做创作性工作的人呢， 常常是在无意中突然间在一种很安心的状况来到一个很好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通常是有的时候是蛮优秀的，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说啊我有一个责任想要去创造什么东西，那其实这反而会阻碍这种自然的灵感的流动。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我应该做些什么才是对的。那对或错本身呢就一定会产生它没有办法自由运转的这种方式了。所以接受自己，因为自己才是真正去取得创造性信息的主题。然后呢让自己安心，让自己专心，是可以让目前自己的这种创造性的主题或者是你的特质去连接其他的跟现有的材料有关的相关信息，它才会变成一个漩涡，会变成跟现在这个主题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再加上你如果像爱迪生那样的坚持，我就是不放这样的主题，我现在试了5000次，试了5555次还是失败的，但是呢突然间到6000多次的某一次成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功，它其实还是来自于一种相对的资讯的流动，相对的畅通无阻。因为这种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之下，艺术它不是变成一个做什么事情的方法，而是艺术它本身是一个信息连结的方式，它本身就是由于你的快乐，由于你的爱，由于 你的兴趣，由于你想要不断的去尝试的这样的热情，而成为一个能够把原来的某些你的特质或许没有的这些部分呢会引导进来，然后呢你可以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是很有意思。那么不晓得旭言或者阿康对查老师刚刚讲的这段话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可以讨论的点？
那我分享一下。
嗯。
可以吗？好的。
非常欢迎啊。
好，行。那个查老师刚才讲的话就是有个实例我可以举一下。就是在去年大概7、8月份的时候啊，其实我创作一度进入了一个瓶颈。因为就是我之前我的涂鸦创作主要是在画布上进行创作。但是的话，我媳妇儿的话，她看我这么在画布上画了有个1、2年这边做涂鸦的话，她觉得这个花销太大了。大家知道的话，这个其实无论是画框还是画布，对于我们这个就是自由职业者来说的话，其实有时候的话，如果说大量使用的话，我们经济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然后我媳妇儿就特别强调，就是你不要再画布上了。那这时候的话，我就一下子我的创作就感觉踩空了似的。
是啊，是啊。那么阿康，
是啊，
你的创作有踩空了的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想听你后来是怎么突破的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因为到了广告时间。休息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聆听您谈，好吗？好，非常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因为是 Charles 所以我们称呼他查老师啊。还有两位听众朋友阿康跟旭言，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